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爱我们的主，为我们舍命的主，也为我们受死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如今坐在上帝右边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地上何等的渴慕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这个末世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宣讲的信息。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心灵都交在你手中，我们的悟性，我们的灵性都求你来开通，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这隐藏的奥秘。主啊，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能够为你而活，能够为你这个末世为你做见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这个12章1到9节这段经文呢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读想读懂它但是呢，神的奥秘有的说你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你怎么读还是不知道，对不对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也就是我们启示录的中心我们在看到呢，整个启示录来讲呢，你好像觉得是在结尾是高潮，结尾哇，看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魔鬼被关起来，然后我们人类就怎么样，彻底的就让神来做王啊！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是高潮。其实呢，我们可以看见启示录的最高潮其实在12章1到9节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哈。所以我们这里的题目是奥秘成全，基督作王这个是我们一直说基督作王就是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很重要的信息。那好，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信息呢主要是讲这个末次号筒吹响之后呢，天上有一个大异象出来，成全了创世以来女人后裔的奥秘而且呢，那就是基督降世以十字架来战胜魔鬼，并且复活升天，永远作王这是奠定了我们神国教会的必胜的根基所以呢，这是我的讲的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就是在12章5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来，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们用这句话呢来引导我们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好，我常常呢就是想到什么呢？就是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呢，就是神就呼召我就信主了，我的家里也是因着我得病就是得病要死要活的，所以为着我的缘故，我的爸妈也信主了，那我的病也得医治了。所以从小的时候呢，我就是被神救赎的一个孩子。那从小我就知道怎样去祷告，经常祷告经常就是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单纯的关系。而且我经常会跟别人去分享主耶稣有多好这个信耶稣有多好然后其实呢我很小我就去传福音，我到处传福音，但是所有听过我讲耶稣的都很讨厌我都很讨厌我所以你知道吗，我心中是想去告诉人家这个信仰是真的，对不对？但是人家不接受我，然后人家听了之后就有点，有时候歧视我，有时候嘲笑我，有时候捉弄我。所以我从小到大几乎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去过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耶稣是个很好的福音，很好的救主，为什么我们人会一听见就会不舒服？而且我这个传福音的人呢，也会让人家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探讨到底基督徒他为什么信耶稣会遭到这些的事情应该来说大家可以和平相处的，为什么我就会这样被一直嘲弄直到我今天就是读书然后做传道做牧师，现在又读完博士，然后我还是觉得一讲耶稣的时候还是会别人会觉得我讲的耶稣好像他们可能现在不太像以前那样嘲笑我了，但他们心里还是会怎么样，还是会觉得 不要啊，拒绝啊，甚至轻看你啊，轻看你。为什么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就会觉得这个无缘无故的恨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在地上遭受到这样的情景？我们会看到今天有两幅图画，啊，一幅呢就是这个啊怀孕的妇人是怎么样被那个龙去追杀的，对不对？啊，他追杀不是因为这个妇人，是他肚子里面的孩子，对不对？啊，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就是讲到基督呢，他就升上天，他要做王，他上上帝的宝座，他将要来审判。啊，所以这两个是不是啊可以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哈？我们今天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看到我给你的大纲啊，在旁边我们有一张的纸哈，你可以看到我发在群里面啊，那张的大纲也放在你们的鸽子上面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就是从11章到13章，我们说是最高潮啊，就是怎样看到一个奥秘大意象显出来。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奥秘是怎样被揭开的，这个龙，这个撒旦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我们怎么会老是这个龙和撒旦老是给我们过不去啊？我们看看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很重要的思考，都是关系到我们的信仰，关系到我们整个的啊一个根基。教会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很容易就是啊，飘来飘去的。好，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好吧？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到啊，我给大家的这个大纲，然后呢，我们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来看到这个奥秘成全的意象，就是说启示录的中心在哪里？基督将要登上神的宝座啊，登上神的宝座。好，我们来看看啊，1到4节的上半节，啊，它呢是 A 地上的教会的苦难和那个大龙的堕落，然后它对应7到9节，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哈。然后天上的天使征战与魔鬼的败落啊，这两个呢是一个发展的啊一个结构哈 ，A 和次 A。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1到4节的上半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2节好不好？来，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啊，这里有一个大异象，哼，大异象哈。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看到是个对称的结构，第一节跟第三节是不是一个平行的结构？第一节说天上的大异象，第三节说天上又现出异象来，看到吧？啊，然后在第7节呢又讲到说。在天上就有了什么征战，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啊一个平行的发展的结构，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大异象，弟兄姐妹，异象是什么？啊，异象在我们那个英文翻译的话，就叫做 sign 或者 miracle，OK，啊，它不是我们讲到那个 vision。vision 就是我们说远景，对不对？愿景，或者是一幅啊一个我们教会的愿景是什么啊？就是那个前面的一个啊方向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一个 sign， 表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的征兆，一个兆头。大家还读过约翰福音了哈？我们讲过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我曾经介绍过，它有几个 sign， 7个，对不对？七个就是说，你看耶稣呢，第一个赛是他用水变什么？变酒，还记得吗？啊，还有后面，然后会讲到他比喻他是什么？啊，我们说他是什么？讲到他是生命的粮，是不是？他就是喂饱5000人，有没有？哦，这些是指的耶稣的那个赛，那个叫做大异象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好了，那这个大意象显出来，就是让我们要知道认识一个本质。耶稣水变酒是表明他是什么？创造主，是不是？他可以让任何的物质可以变化的啊，因为他有创造的能力。这里讲到有一个东西本质是什么？这个大意象是一个妇人啊，然后什么 身披着一个什么东西，像太阳一样的样子啊，我们说他那个太阳。然后呢脚踏什么，就是脚下面有什么，有月亮，是不是啊？而且呢他头上还带着什么12颗星的一个冠冕。你看那个图片，这个图片只能告诉你一个 sign， 它并不能告诉你一个这是真的。请记住，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哈变成具体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是具体的一个人，具体的一个龙，是不是啊？具体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啊，一个天使啊，一个什么啊，一个大的东西。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 sign，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就像我们在地上看到一个人，你不能看到这个人而忽略了他整个群体，明白吗？啊，这是一个道理哈，记住这是我讲的前提啊，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哇，这个龙是这样的，现实中会不会有7个头的龙？你不要这样去想问题哈，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图像。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太阳是指什么，太阳是指什么，对不对？月亮又是指什么？12颗星又是指什么？然后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痛痛的呼叫，我要生啦生啦生啦，还没生，对不对？那种的样子。好，怎么回事？我们一起看看哈，读两段经文你就明白了。我们来看看创世纪3章16节，大家来念一下来吧哈。3章16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的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里讲到是当夏娃吃了那个蛇勾引他要去吃的那个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就被咒诅，对不对？咒诅说你必生产儿女，你在生孩子的时候会多受苦楚。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哎，好像女人生孩子确实很苦，对不对？10月怀胎，然后生下来，哇，就是哎呀，很艰难，生产之苦。但是这表明不单单是一个夏娃的问题哦，它是众生之母，对不对？众生之母是代表是一个什么群体，明白吗？你不要以为只是指向这个夏娃要生孩子的问题啊，这个要注意了哈，因为上帝对他讲的话不是对他一个人讲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它是关系到所有世上的所有的一个生产的事情。好了，来看看这个有一个太阳，有个月亮啊，有12颗星，又怎么回事呢？来看创世纪37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太阳、月亮与11颗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们。哎，这个大家很熟了，只要你是读过圣经你就明白了，这是指约瑟的梦，对不对？约瑟是谁呢？就是雅各，雅各也叫以色列，以色列的祖先就是雅各，他生了12个儿子，对不对？12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是代表着一个支派，也就是代表一颗星，明白这个意思吗？啊，那他梦见的就是说太阳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以色列，是不是？月亮呢代表他的母亲啊，是不是？然后呢与11颗星，约瑟讲这个话的时候，11颗星向我下拜，表明他也是其中一颗星，对不对？啊，只不过是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一听见就恨他，哇，你这个约瑟讲话让我向你下拜呀、啊、就是这些弟兄们不明白这个兄弟做的梦原来不是指他们几个兄弟的关系，是不是？他们误会了，约瑟自己也不明白，所以他就讲出来大家都恨他，是不是？其实这不是一个单单的12个支派的问题，是不是 ？OK， 好，新约来看，那新约保罗也讲过一句话，来看加拉太书4章19节，来，我们念一下：我小子们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苦？生产之苦。保罗要去传福音、带人信主，还要培养他们成为基督徒，难不难？难不难？教会要受什么苦？生产之苦。明白这个道理吗？弟兄姐妹，很清楚，这个天上的大意象指的是什么？这个妇人是指谁？旧约的以色列，还有呢？新约的什么？
教会。
清楚了？ OK， 好，那好，我们看对应下来，对应下来第三节，第三节说天上又显出一个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就拖到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好了，我们知道这个大红龙是谁，指向什么？难道真的有这样的大红龙吗？现实中真的有七个头的龙，你见过没有？哇，要是到末日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七个头的龙，那简直是世界奇迹耶，是不是？你不要这样看圣经嘛，你这样看圣经会觉得哇不可思议，所以人家读圣经读了之后就不读了，因为他没有明白这个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他既然有七个头，七个头代表什么？你砍我一个头，我还有什么六个头，你再砍一个头，我还有五个头。那猫有九条命是这个意思，有人讲这是迷信啊。但是这个龙就是说你怎么杀它怎么样都杀不死，说明它怎么样很多头嘛，是不是啊？它头上还带着什么冠冕，记住这个冠冕呢跟前面的妇人头上七十二颗星的冠冕不太一样。前面的冠冕是指什么？是指一个花环，就是我们说啊是一个拼命，就是运动员，我要夺第一，我跑步是不是？我跑过第一，我就拿到那个什么冠军。罗马的时候有奥林匹克嘛，对不对？跑跑跑跑前面，哎，我通过自己努力带了一个冠冕，这是赢得的。这个不是做王，你们这个意思吗？但是后面这个冠冕不一样哦，它是天生就是什么王，就是皇帝戴的那个冠冕，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两个希伯来文是不太一样的。不是同一个冠冕哈，前面是这个妇人他自己经过努力得到的一个冠冕奖赏，而这个龙是天生就有七个冠冕，表示他的能力是很大的 power， 是不是？而他从哪里来的呢？谁天生给他带七个冠冕？他没有能力得七个冠冕，是不是？好了，我们要知道这条龙有什么关系。这条龙呢就是大红龙，还是红色的龙，我们叫 dragon， 对不对？也叫a great serpent， 就是一个大蟒蛇啊，很大的蛇，是不是？哇，这有 power， 又有皇冠，又杀不死，哇，又带着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记住，这个星辰在圣经里面是讲是讲是什么？指天使，是指天使。哇，它带着天上的天使的三分之一，拽下天堂。记住那个第四节的 A 节，第四节上半节，甩在地上，那个甩字是主动的，不是别人把它甩下去的。但是第九节讲到那个甩下去是被动的，第九节是被动的。所以我们看看前面是他自己有权柄自己跌倒的，明白吗？自己跑到地上来的。 OK， 很清楚。好，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怎么堕落的呢？啊，我们再来看看一段经文哈，堕落的经文关于撒旦的来历是什么哈？那在以赛亚书是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来看看那段经文。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啊，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记住，众星之上就是所有天使。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就是敬拜 worship God 的那个地方，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然后与至上者，就是那个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到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堕落到无底坑。无底坑，弟兄姐妹，这些经文很清楚明显不是指推罗王，对不对？不是指巴比伦这些的王，他明显是指向背后一个很厉害的堕落的天使，天使长，他就是明亮之星。主耶稣也称为什么？明亮之星，对不对？因为地位高嘛，非常高的地位嘛，也是神的儿子嘛。其实这个堕落的这个龙，这个撒旦，其实以前也是叫神的儿子，明白吗？啊 ，OK， 亚当也叫神的什么儿子？要明白，哇，地位之高。而且是所有星星里面最亮的那颗星，最亮的那颗星，最美的那颗星，最完美的那一颗星，啊，从天堕落， 因为他要跟上帝同等，他要坐上帝的宝座，他要坐上帝的宝座，但上帝说我不给你，他就自己堕落。
怎么堕落？弟兄姐妹
来看看哈。好了，这个堕落是有征战有关的，我们看看七到九节。天上的天使征战与魔鬼的败落，来读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这里表明在天堂里面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撒旦很骄傲，对不对？我要坐上帝的位置，他就开始跟上帝争权。你说上帝造了他，他为什么那么骄傲？对不对？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会骄傲啊。所以从这里看来，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米迦勒就是天使长，打仗的天使，然后这个魔鬼，这个我们说叫基路伯，他是上帝宝座那个很厉害的天使长，他也很厉害。那么他就打起来啊。那个米迦勒呢，跟他的使者与那个龙，那条龙就骄傲的龙，我们这个龙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四不像。龙是代表什么？是一种灵的东西。有人说化龙化龙化龙，其实没有龙嘛，对不对？说明在天上的敌基督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他堕落的时候就描述成为一个龙，叫敌基督。天上的那个敌基督跟地上的不一样，地上就会蛇，知道吗？啊，天上那个是龙，他是一个美丽的天使，有能力的，有 power 的，有皇冠的天使，他在天上堕落了就成为龙，龙哈。好了，那米迦勒起来就带着那个天使跟他的使者跟这个龙和他的堕落的三分之一天使就打起来。还好上帝帮助这个米迦勒打败了这个魔鬼，打败了这个堕落的天使长，把他赶下了什么天堂。他在天上就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待了，以前是可以找到个空子，钻法律的空子嘛，找到一个地方人家找不到的嘛，现在终于所有都把他赶下来了。所以这个天上的征战是很真实的，它直接导致地上的事情。来看看第九节，第九节解释这个龙是什么。来，我们看看哈，它怎么堕落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什么？名叫魔鬼，又叫什么？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到地上，因为对应嘛，他前面是征战嘛，所以被甩在地上。因为前面他主动堕落，后面就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被甩下去了，所以天上就再也没有这个撒旦所谓的这个天使长这个路西佛的地位了，早晨之子的地位已经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个征战哈，这个征战，你看啊，我们说但以理书呢讲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很清楚，讲什么呢？但以理曾经祷告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天上发生了征战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天使就加百列跑来告诉这个但以理天上发生什么，但以理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祷告。所以呢他说什么呢？天使说，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可以抵挡这两个魔军的啊。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那个天使长叫什么名字？叫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有国直到现在此时没有这样的大灾难。就说明了天上在发生战争，这个米迦勒就是一个征战的天使，对不对啊？他是个 fighting 的 angel， 很厉害的啊。加百列不是一个 fighting 的一个天使，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送信的天使，结果他在半空中就被那个魔军给挡住了，就不能传信给这个但以理，所以他不能打仗，谁帮他呢？上帝就派这个米迦勒来，因为他打败过魔鬼嘛，对不对？他就来帮助这个加百列，就打败他们，就把信送给了但以理，讲到以色列将来的命运会怎样，将来的命运，未来的命运。 OK， 好，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一节经文哦，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啊，这个天上的这个古蛇，弟兄姐妹，你想想这个古蛇哈，这个古蛇是指什么呢？ 还记得吗？蛊蛇是指谁？啊，蛊蛇就是那个 snake， 那个古老的蛇。这个龙是怎么堕落的？因为他来到伊甸园做什么？他来到伊甸园就勾引亚当夏娃吃那个什么善恶树的果子。他怎么堕落的？也要勾引上帝的儿子亚当也重新堕落。所以这个龙很坏的，他为什么会堕落？被甩下来之后干什么事情？就是要勾引人类的始祖，怎么样？犯罪，背叛神，达到他的背叛的目的。OK， 啊，这个很清楚，叫龙，叫做蛊蛇。第一步是蛊蛇，第二个叫什么名字？叫魔鬼。魔鬼的英文叫什么？魔鬼的英文叫什么？啊，还知道吗 ？Devil， 对不对？啊，魔鬼的名字就表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啊，他就是啊，原文的意思，魔鬼的意思叫什么呢？叫做啊，叫做啊，毁谤者，对不对？我们说这个魔鬼是一个什么？喜欢去毁谤人的人，对不对？啊，而且呢，你知道吗？啊，这个魔鬼呢，他是一个毁谤，专门去讲人家的坏话的，讲人家坏话的。他被甩下去啊，他被甩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魔鬼就是喜欢重伤人的、毁谤人的、使用错误的谴责定人罪的那个叫魔鬼，是不是？魔鬼干什么？好了，再看撒旦，什么叫撒旦？撒旦是谁？撒旦就是那个敌对者，敌对者就是说他是一个啊的，他英文叫做 the prince of evil spirit， 所有的坏邪恶天使的那个统治者。这是也指向他，他不是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吗？对不对？都背叛了神，就是使所有人都走错路的、误入歧途的、欺骗、撒谎，使人漫无目的的在世上漂流的。使人出现错误的那一个坏的灵，撒旦。OK， 所以我们要注意，弟兄姐妹，不要讲人家坏话哦。你要是讲人家坏话，撒旦就怎么样，就很喜欢。你如果在那里听的话，哎呀，人家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样，你不要听，你一听就是跟他一样，哦，是哦，那个人是这样的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完了，撒旦就来了，因为他就叫撒旦。他就挑拨你们这种的关系，结果把那个人说成一个很坏的人。其实那个人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只是撒旦挑拨离间，你们两个在那聊聊聊聊聊聊，就把人聊坏了。撒旦就很喜欢这样把你们误入歧途。记住，不要与那些讲闲话的人在一块，要远离他们。好了，他是什么人？还有一个名字叫迷惑普天下的。哇，这个迷惑就很厉害了，就迷惑就是使人完完全全的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这个世界就是迷惑人的，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你看看那些微信，你看看那些公众号所发表的东西，有几样东西真正是有时候说是百分百的正确。而我们呢，就是这个看到魔鬼就喜欢这种的叫做漫天的那些的东西在那里搞得你就哎呀，云里雾里的，他就很喜欢啊。例如呢，我们要知道有很多人的标准，现代人的标准不一样。例如呢，他会有一种的被撒旦欺骗，他会有一种虚荣。例如我以前啊，在学校的时候啊，就会大家就会比拼，如果我长得很帅，那我就要多少女孩子喜欢我，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撒旦就很喜欢让我们去很多女孩子来就排队来追你啊，是不是啊？那就叫说你很有价值，你很成功，别人都很羡慕你是个帅哥，别人都在追你，所以你就很有成功感。哎，他们那些人觉得哇，好了不起啊。其实这就是个迷惑普天下的这种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还知道跟你讲一个，就是新加坡呢曾经有个天主教的女儿哈，不是天主教徒，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有个女儿。他就是在为了在同学当中表现自己有多么的有魅力，他就跟90个男人去发生关系，就显明他是第一的 number one， 你知道吗？这个魔鬼啊，可以让人性可以到这个地步混淆这种的标准呢、啊，可以让一个堕落的东西变成一个高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小心，弟兄姐妹，你们要看着你的孩子，为了祷告，他们随时在那些群体里面说，哎，同性恋也是好的。啊，什么都是好的，结果他就同性恋了，不生孩子了，啊，气得你就是晕倒。他们的标准就是全部从迷惑普天下那个东西来的，他被甩在地上， 他就干这个甩在地上的坏事。 OK， 好了，那很好啊，我们来感谢神，看看继续看下去哈，继续看下去，看看到底啊这个啊背后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啊，我们怎么样来战胜这个魔鬼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得胜呢？我们先唱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唱首诗歌，在那个22首，你可以打开诗歌本，22首。那22首就是讲到一个，就是我们的征战啊。我们说教会呢，就是一直看到基督显明出来，就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对不对？啊，魔鬼是用一种反标准的、反道德的东西，而上帝呢，却是要消灭这样的一个啊败坏的这样的一普天下迷惑人的那个魔鬼。撒旦还有那个迷惑天下的哈，
我主基督已经显明，他来要摧毁撒旦一切作为，他我们已得胜，扬声欢呼高唱，去迎接天国降临。
回到前面来，靠主的圣名，
靠主圣名，我们站立，靠宝血能力。他已胜利，哈利路亚！他已胜利，胜过死亡，他复活，哈利路亚！他复活，胜过疾病，他已掌权，哈利路亚！他已掌权，主耶稣已掌权，胜过罪，胜过罪，他已胜利，哈利路亚！他已胜利，胜过死亡，他复活，哈利路亚！他复活，胜过疾病，他已掌权，哈利路亚！他已掌权，主耶稣已掌权。
OK， 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天上已经没有撒旦的位置了。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为什么要啊升天哈、啊，为什么要坐宝座？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啊，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是 B 和次 B 它的交叉结构，就看到魔鬼是怎样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啊。前面呢还是堕落，现在他开始寻找更多的人去吃。看到第四节的后半节和第六节，这是一个对应啊。所以第四节的后半节是魔鬼正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然后第六节是对应次 B 教会当逃避魔鬼的各种的引诱啊，这是一个对称的结构。来，我们念一下四节的后半节哈。来，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就要吞吃他的孩子。同样来念一下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我打的那个红色的字哈，大家看到红色的字对应生产之苦，1260天，吞吃养活，看见吧？啊 ，OK。所以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明了的知道里面有一些的解释，啊，圣经自己会解释自己，啊，他会自己解释，你不用担心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面不要忘了下面，哈，不要忘了上面，也不要忘了前面哈。好的，那撒旦呢不会去找那些不信的人，对不对？请问撒旦魔鬼古时会不会找不信的人？他都不信耶稣，他都没有什么标准，他跟世上人一样，跟他是同伙的，他为什么要去伤他？是不是？他没有必要嘛。唯一有威胁的是谁？就是那些神拣选的人，对不对啊？所以呢，那些是跟随他的，不要担心，他们起不到什么作用。 但是龙呢就专门去站在那个将要生产的那个女人的前面，看她什么时候生下了孩子，什么时候就吃她。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啊，所以妇人生下来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你不要误会是一个孩子，不要误会只是一个孩子，我说了这个是 sign 对不对，你是不要误会，它是一个就是后代的意思，后代里面有很多孩子对不对，啊，看哪一个魔鬼吃准了，有些人他吃错了，有些人是吃要吃准的，到底那个孩子是不是真正的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啊，有一个孩子是真的，那犹太人从来就没有儿子和孙子之分，我们中国人是有儿子和孙子之分对不对，那犹太人说儿子孙子跟玄孙都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他是可以继承就好，听懂这个意思哈，啊，这是犹太人的思想，我们也要有这种思想啊，有后代男性就好啊。好了，那对应下来以色列跟教会怎么办呢，一旦碰在他那里等着，那个魔鬼就在那里等你生孩子吃你，我们怎么办呢？好，第六节，那个妇人就逃到哪里，逃到旷野，在那里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叫 room， 或者是也叫什么呢，也不一定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 license， 大家有没有 license， 你的执照哈 OK， 这是你的权利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待着，明白这个意思吗，啊，他在那里被养活，养活多久呢，1260天，还记得1260天哪来的吗，前面有两个见证人是不是，那两个见证人就来的吐火，你们谁不信我就吐火烧你对不对，啊，那个就是在传道，他传道了1260天是不是，结果被人杀掉，后来就复活了，啊，这就是说你要再怎么养活呢，你要怎么养活呢，就是要传福音做见证，教会怎么样生活下去，你必须要什么做见证，1260天就代表着多少多少个月，还记得吗，42个月嘛对不对，那42个月代表着42个站嘛，每个月过一个月，哎呀又一个月了，今天7月过了又8月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嘛，那以色列人你看他来到旷野做什么啊，他来到旷野里面，你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样逃离这个埃及王的追杀是不是，这个埃及就带埃及是信仰什么的，埃及是信仰古龙的对不对，蛇的还记得吗，埃及王是拜蛇的，他上面有一条什么眼镜蛇还知道吗，那个埃及王他就是那个代言人，他就追杀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后代，杀他的孩子，把他那些出生的孩子全部怎么样丢到河里面淹死，还记得吗，就吐水吐他淹死他，哎，但是上帝就救他，叫摩西来救他们，就过红海到旷野是不是，在旷野里面总共经过了多少个站呢，来看那个地图，那个地图讲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经过了42个站是不是，42个站就刚好多少天呢，1260天，42个月，明白吗，啊，一个月到一个站，所以他们40多年，有人说42年啊，42年 OK， 好，我们要看到这个意思，就是在旷野里面做什么，为什么会能被养活，因为他在那里侍奉神见证神，明白这意思吧 OK， 很清楚，这条龙是谁，这条龙就是伊甸园那一颗啊，勾引夏娃堕落的那一条蛇，因为夏娃要生养众多，所以他等在那里吃，这个夏娃如果真的不堕落的时候生个孩子不得了了是不是啊？要勾引他堕落，要是生出来的孩子不敬虔，结果我们看见结果他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生出了一个什么孩子还记得吗，亚当生了什么孩子，叫做该隐是不是，该隐就很嫉妒他的弟弟什么亚伯，因为亚伯很讨神喜欢嘛，上帝的选民他献祭嘛，他就把他的弟弟给杀了，看见吗，哦，原来撒旦借着这个该隐把弟弟给杀掉了，敬虔的后代被吞吃掉了，有发现这个问题吗，哈，好了，亚伯死掉了，撒旦得逞了是不是，哎呀这下完了，这下没有后代了，这一下断子绝孙了，但是后来呢，上帝又要一个人出来叫赛特对不对，赛特的后代生了谁，生了以诺对不对，以诺就与神同行几百年，就被神接走了是不是，啊，后面他又生了谁，挪亚，挪亚是个很敬虔的人是不是，哇，那些洪水在淹没他，上帝就 要他预备了一个什么，预备了一条的方舟，他又把这个世界保存下来，又有 称作敬虔的后代。所以你看下来还有呢，在后面再来看挪亚之后，哇，又出现一个异人叫亚伯拉罕，还记得吗？哦，亚伯拉罕呢，撒旦又想杀他，叫亚美比勒王，叫埃及王来杀他啊，抢他的老婆，是不是？抢他的老婆就是没有后裔了嘛，不能生后裔了，那就没有后代了嘛，对不对？啊，好了，那以撒又结婚了，结果他的太太利百加怀着孕，肚子里面有两个孩子，双胞胎，就是要那个大的就要杀死那个小的，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拣选了雅各，结果那个以扫天天去追杀他的弟弟，是不是？啊，直到希律王耶稣时代还在那里追杀。啊 ，OK， 好了，那雅各十二支派生下来又被追杀，就逃离到旷野，很清楚，对不对？好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念一下。耶和华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其实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真正来伤到魔鬼的那个头的，打破魔鬼的头的，让他失心狂发疯的那个是谁？就是用打破他的头的，用他钉死他那一位，可以打破他。这个咒诅就是这个蛇的咒诅。我们蛇是天上的天使长，很荣耀，结果堕落变成龙，龙又堕落到地上变成什么？蛇。蛇要吃什么？吃土，手脚都没有了，天天用个嘴巴，用个蛇性来咬人。所以这个魔鬼几乎不能害你，但是他可以吓唬你。狮子也是一样的，到处吼叫，但是他不能来咬你，明白吗？啊，所以魔鬼最擅长的是用嘴巴子害人。我们说最害人的就是嘴巴子，那个舌头，对不对？舌头是地狱。好了，我们想想到底女人的后裔是谁？弟兄姐妹，很清楚。我们再来看看最后，我们再念一段经文，我们教会该怎么办呢？为什么要在旷野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你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呐！那个魔鬼，那个蛇，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那个蛇吐的那个蛇性子，就是要吓唬你啊！但是他没有能力，他只能吃土。记住，吃土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只能吃死人，因为亚当是从土来的，死了要归回什么？尘土。他整天吃的就是一个死人，他真正不能吞吃神的孩子，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好，我们看看最后怎么办。既然魔鬼在寻找吞吃的人，教会又怎么逃避，又要做见证？那最后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后代是谁呢？好，我们先念一下最后一个经文哈。就是 C 第五节哈，女人的后裔得胜作王。我们一起念第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我看到这个经文很受安慰，我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安慰哈？你们受不受安慰？啊，虽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对不对？那一天晚上，那个希律王简直杀尽了所有伯利恒的两岁以下的男孩，还记得吗？杀杀杀杀，就是想把那个耶稣基督杀死。可是上帝叫天使带着这个玛利亚去哪里？去埃及，去旷野那边躲避，逃到旷野，明白吗？哦，感谢神，这个使者会保护他的。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主，上帝也会保护你。你如果不爱主，你就危险了，因为你是前进还是后退都不知道，你左想右想，摇摇摆摆，三心二意，撒旦就很喜欢吞吃这些人。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因为你没有退路，撒旦不会放过你的。你退出去跟世界人一样，他把那吃的半死，骨头都不剩。哎，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跟世界一样，别人不再嫌弃我了，别人也认可我了。哎呀，没有征战，别人不会笑我。”我告诉你，撒旦马上把你吃掉，你就真的死了，因为他吞吃死人啊，吞吃死人。好了，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男孩子，记住来看这个原来的意思，这里有三个动词，一个是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第二是 将来用铁杖，必须用那个铁杖来管辖。第三个动词是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记住这三个动词都是讲到谁？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是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精髓，是不是？ OK， 好，大家说他生了一个孩子，哎呀，怀了才十个月，哇，这个玛利亚童女怀孕，哇，还没有出嫁就怀孕了，痛不痛苦？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怀孕会怎么样？会被人家笑死，会被人家给孤独死，你知道吧？人家说耶稣不断的说，你那个谁，你母亲就说他没有父亲，说他是杂种，你知道吗？说他是私生子，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有人攻击耶稣基督是个私生子。这个玛利亚生下这个男孩子要受尽这样的折磨，他要被杀，他的心被刀割。这个记住，这个男孩子记住，这个是男的啊 ，female 对不对？这个男的，男性的，记住，这个福音最重要的是一个男性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在当时这个字不是指一个很小的孩子，三岁的孩子，不是，是指像说三十岁的成年的也叫孩子，明白这个道理吗？在他们立位人来讲，你三十五岁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孩子，因为他还没有成熟。所以他们的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啊出来服侍神的？三十岁，对不对？三十岁了，然后经过多少年的传福音？
三年半，
1200多少天？60天，42个月，1载2载半载。所以耶稣在地上做的事情是3年半，1260天，就是刚才死去的那两个见证人，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见证的时间，叫做1260天被养活。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在地上用3年半来养活教会的，明白这个道理吗？ OK， 哇，他生了这个男孩子，记住我们的信仰是个男孩子，不是个女的。今天有东方闪电什么全能神说有个女基督出来，这简直是什么信仰啊，对不对？胡扯八道。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男孩子。为什么要说男孩子不说孩子？这就表明说我们要坚持一个信仰，童女怀孕生了一个男孩，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男性的。 OK， 好了，将来要做什么？弟兄姐妹，将来他要做什么？将来他要做什么？将来他要用铁杖来管辖。铁杖就是说一个很有能力的，可以很有 power 的一个审判工具。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要来用铁杖放在那里，但是他会不会有铁杖真正去打呢？不会，他会去牧养。看到那个字，原文叫做牧，那个铁杖是威严，但是他会带着他们走，不会压迫他们，是这个意思。但是世上的君王魔鬼就是杀人，就去夺取人。所以我们的这个上帝不一样，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温柔的，但是是有 power 的啊。好了，最后一个讲到他的孩子就被提到宝座那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为了什么？打败魔鬼。他要在天上坐上宝座，跟父神的右边，跟他一同执掌政权。撒旦想坐那个位置，对不对？撒旦没成功，结果被打败了。耶稣基督早就那个位置是他的，只不过是这里用一个字说回到神的宝座，神的宝座和他的宝座。记住这里有个字叫做，既是神的又是谁的？又是耶稣基督的。很好， OK， 好，感谢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被提到神那里和他的宝座那里，这个宝座是属谁的？早就创世之前就预备给了谁了？耶稣基督。好，我们回顾一下，女人的后裔要做王，夏娃的这个后裔是谁呢？啊，是谁？玛利亚的那个后裔是谁呢？所以整个下了一个 sign， 真正的那个谁谁谁就是指耶稣基督。好，来看马太福音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叫什么？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很重要哦，是生子，生男孩子。童女没有跟男人结婚就生下来的，那是上帝的孩子，不是人生的。OK， 不是男人生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姓跟着爸爸姓，对不对？所以是男的。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是女的，是童女的生的。OK， 好，弥迦书5:2说，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大诸城中为小，必有一个从那里出来，他要拿着铁杖的是谁？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是谁？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也是基督，对不对？马可福音16:16说，然后耶稣基督跟门徒说完话，就被接到天上去，坐在哪里？坐在上帝的右边。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啊，神用右手将耶稣高举，坐在自己的右边，做君王，做救主，可以让人赦罪，让人悔改得生命，不再被撒旦吃掉了，撒旦再也吃不掉了。 OK， 好，最后希伯来书讲到我们，哇，原来这个做宝座是谁？他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用他的命令驮着这个世界。哦，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主，就是我们要仰望他，因为他坐在神宝座的哪里？右边。记住，现在神的右边就表明他代替神要执行什么？最后的审判。魔鬼将要被耶稣基督丢到无底坑里面封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结局。啊，耶稣基督得胜了。好了，感谢神。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可以看见，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呢？教会要怎么做些什么？教会必须传扬什么呢？传扬一个男性的基督，明白吗？我们是传扬一个童女怀孕的男性的基督，而且我们传扬一个是生养众多的跟基督一样的孩子的一个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怀孕生子难不难？我们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多难呢、啊？教会要怀一个 baby， 养他，让他来 门徒培训，让他成为基督徒，出去传扬真正的福音，培养出一个人，把他生下来，魔鬼就在那里怎么样，等着什么，吃他。我们好多弟兄姐妹都被吃掉了，我不知道以后神会不会把他带回来，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受完洗之后，培训之后就回到世界去了。哇，好可怜呐、啊，这些都是神的孩子啊，但是哪一个是真正的孩子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魔鬼也知道，魔鬼想吃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真正他拣选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站在教会里面要怀一个孩子 baby 很难。这一次我们有受洗，我们18号有洗礼，我们将有6个啊，2个家庭，6个弟兄姐妹要受洗。那他们有些是 baby 来的还是孩子，我们怎么去养他呢？所以我叫师母要好好培养这些年轻人，让他们明白真理，免得被魔鬼怎么样吞吃。弟兄姐妹，你们要爱那些刚来教会的，他们很软弱，比你还软弱。你哎呀，我好苦啊，我怎么照顾别人？你比他年纪大呀，你是哥哥啊！啊，主耶稣在那里，你怕什么？主耶稣是个男孩，我们也要把他培养成坚强的男孩，就是从真道里面把他生下来，不是从玩耍的里面。很多教会生了好多都不成长的。他们不用圣经来养他们，他们只用活动，用各种的好吃的好玩的来吸引人，这是错的。弟兄姐妹，生不下来的，我们用真道来生他。很少人会被生下来，记住了哈，用魔鬼吞。好，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教会必须要怎么样，要传扬一个什么掌权的基督。我们的基督不是被人欺负的基督，对不对？现在教会在地上好像被人嘲笑。哎呀，我小时候常常传福音，主啊，为什么他们老是笑我？我讲耶稣给他们听，他们就老是讥笑我、嘲笑我、捉弄我，我很痛苦。然后主耶稣告诉我，因为我已经是受苦了，但是我现在得胜了，所以你也要受苦，你也会得胜，明白吗？我们的信仰是以苦得胜的，不是以我很威势哈 啊，但是我们背后那个是掌权了。记住，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拿着铁杖了，不要怕，只是我们现在很软弱，我们要走耶稣的道路，他怎么样走我们要怎样走。但是记住，你里面的比世界怎么样更大，要记住这个道理，这是永远我们得胜的秘诀。你不要看到外面，要看里面的和做宝座的。好，最后我们传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是复活的， 升天的，现在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我们传福音常常传一个，哎呀，耶稣就是降生，然后就死掉了。哇，这个历史也说耶稣已经死了，是个历史人物，是不是？他们永远讲一个历史，讲一本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传一个活的基督，做宝座的基督。你说那尸体反是怎么殉道的吗？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使徒行传讲那个尸体反，然后呢，他为上帝做见证，犹太人就咬牙切齿，就拿石头怎么样，把他打死。他在死之前仰望着天上，看着什么？他看着天开了。基督在神的右边站起来，向他致敬。哇，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时候，原来耶稣在那里替我们致敬，他做宝座。我弟兄姐妹，主耶稣坐在宝座上要为我们站起来。如果你为主受苦，你的地位将是不可比拟的，你在神的眼中简直是很高的地位。我相信保罗他也是在上帝面前很高的地位，对不对？彼得还有这些人。所以弟兄们不要怕呀，教会就是在逼迫中忍耐中去高举复活的基督，传扬活出一位复活的基督。不是我传扬一个书上的，哎呀，圣经说圣经说圣经说，没有用。你说告诉他，你嘲笑我不要紧，我的基督是复活的，你嘲笑我多久我都不怕你，因为我的基督是做王的，明白吗？ OK， 好了，不再说整本圣经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翰一书3:8-10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做什么事情？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没有什么能力，不要怕，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可是从魔鬼生的就会犯罪。凡是我们追求悔改生命的都是神的儿女，不悔改的不行义的就是属于魔鬼的。好了，彼得前书3:22，主耶稣已经进入天堂了，在神右边，天使和有权柄的都要来拜他，包括这个魔鬼，心服口服，对不对？感谢神。启示录19章最后告诉我们一个希望，对应啊，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靠着公义，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不是7个冠冕啊，许多的冠冕，他的名称为神之道，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用铁杖辖管他们，并且他要来审判，因为他衣服和大腿上都写着什么名字？来，一起说，
万
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很美好的一个信息啊。再讲到最后哈，啊，我们说有一个母亲呢，啊，我在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个母亲，我曾经带她的孩子信耶稣。哇，他就莫名其妙的恨我，到现在他还在恨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为什么那么恨我？弟兄姐妹，他无缘无故的恨我，我又没有得罪他，我又对他很好，可是就是因为我带他儿子信主了，所以他就恨我到现在。有一天我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说，啊，他说啊，世人恨你以先已经恨我了。所以魔鬼无缘无故的恨那些信耶稣的人，他挑动那些的人来恨你，来逼迫你，来杀害你，这些都是感谢神。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坚定这个信仰，我们的主得胜了，我们必定在被别人恨的时候你已经得胜了。 OK， 好，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啊。虽然我们要忍耐哈，我们要忍耐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啊，荣耀的奥秘是永远是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我们的教会呢不是以教会为中心，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哈啊。好，大家一起来站起来，我们来唱这个诗歌啊，239首啊。我们永远要宣扬一个耶稣基督啊，那个男孩童女怀孕的男孩啊，我们永远来也要宣扬这位基督已经做王，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
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生命，身在马槽 世人看为可理，在世受尽悲伤流泪。跳第二段，从卑微顺服，主卑微顺服是我们的救赎。谁在黑夜茫茫毫无半点指望，但只悲伤主，但愿你荣光主，将是救赎我灵魂灭亡。我何等爱他，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宇宙主宰，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胜一切风险，全在主里。主甘心乐意，主甘心乐意，他曾肉身身体去了世人样式，恩命隐藏未知荣耀的奥秘，跳跃山的繁殖，只有拥有的生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啊，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成为一个男孩，主啊，在这个地上成为真正的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的就是这个男孩，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所有崇拜的中心，因为你把我们所有的罪人带到你的国度里面，只要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完全归顺你的，就是那144,000人，就是那144,000永远不向这个世界妥协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带领我们，愿你坐着宝座，让我们以后也可以和你一同的同坐宝座。因为你说，凡为你的道坚持到底的，为你受苦的，你必然让他们和你坐着，一起来统治，来管辖这个世界。我们谢谢主，愿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愿你荣耀的永远的做王，永永远远的做我们的王，做世界的王，做永远审判世界的主。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